幸福满家园，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是何等幸福。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田薇，非常高兴在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中能够和您见面。隔代教养在现在的社会中呢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父母亲因为种种的原因把孩子托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公婆来照管。这隔代教养有它的好处，但是呢也产生了不少的弊端，造成家庭里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星期我们幸福满家园的节目中，我们就要来讨论有关隔代教养这个话题。我们特地为您邀请到一位在这方面有很多辅导经验的黄老师，和我们来谈隔代教养面面观。黄老师你好。
田薇你好。
非常谢谢你今天愿意抽空来我们节目里面和我们谈隔代教养这个问题。那我知道你心里面对于隔代教养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一个负担，和我们先谈谈什么是隔代教养。
好的，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无论是在养育或者是学习或者是语言方面，很多行为模式中父母是孩子第一个学习的对象。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制度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现代的双薪家庭或者是单亲的家庭越来越多，所以呢，父母亲便将子女托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公婆来教养。于是呢，上了年纪的祖父母便成为许多孩子童年时期的主要照顾者，取代了本来应该由父母亲来担任的教养角色。所以呢，隔代教养的定义就是说，由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等上一代的老人来照顾孩子，教育孩子的教导形式。其实这种隔代教养的形式在欧美等国家是比较少见的，他们要么自己专职在家带孩子，要么将孩子送进托儿所照顾。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个趋势，就是说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来到美国留学完以后成家立业，生了小孩以后呢，为了工作就把小孩就送到国内去，由爷爷奶奶来照顾。在美国这种趋势也越来越多了。那么在台湾呢，台湾的社会根据调查的显示，隔代的教养也逐渐在增加。我们再来谈谈在中国呢，根据调查显示，中国有近一半的孩子是跟着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长大的。那么这种调查的显示呢，目前在上海、广州，从零岁到六岁的孩子里面，有50%和60%就属于隔代教养。那么在北京呢，更多了，在北京有多达70%的孩子是隔代教养的。而且孩子的年龄越小，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比率就越高。随着社会的变迁，隔代教养产生的原因越来越复杂，而且引起的争论也越来越多。
是，所以在中国或者在台湾的话，这隔代教养的原因就是多半是父母亲要工作，
是
父亲母亲都要工作，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照顾小孩子。
是的，
是。
对，那隔代教养呢，大概可以分成五类。第一类就是说，日夜都由祖父母来照顾，父母呢很少回家，比如说他是在外地工作的，所以呢他们几乎就是祖父母来照顾他们。那父母就是只有过年过节才回家来看他们的。那第二类，白天由祖父母照顾， 晚上由父母来照顾，
嗯，
就是晚上呢父母回家了，
嗯，他下班回家，
下班回家，所以父母不是离家很远的，他就是为了上班的缘故。那第三类就是平常由祖父母照顾，那么周末呢是由父母来照顾，
嗯，
比如说父母是离家比较远一点的上班工作场所，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够回来。那么第四类是主要由祖父母照顾，那么父母呢不定时回家照顾。第五类是由其他的亲友来照顾，大概是可以分成这几类。
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隔代教养的情况，在美国、在台湾、在中国都有，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中国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对，
是不是？
是。那为什么隔代教养的现象在中国是这么样的普遍哈？根据统计，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个，就中国来说哈，因为经济化的社会，那么由于上班或工作的竞争和压力很大，所以很多白领阶级的夫妇他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那第二个呢，就是经济化的社会呢，很多人事业忙碌，比如说他们忙着创业啦，或者是经商啦等等。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一代哈，出国读书，读书完以后呢他们工作，然后成立家庭，接着呢他们就把孩子送回国内由祖父母来照顾，这一类现在在美国的中国家庭也很普遍。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国内的一些民工他们到外地去打工，这些民工他们不适合带小孩子在身上，所以呢他们也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回老家由爷爷奶奶来教导来照顾他们。还有就是有一些离婚啊，或者是再婚啊，或者是夫妻两地分居的，他们也会把孩子送给公公婆婆教养。还有另外一类就是说有的人生病啊，或者是身体状况不适合带小孩。还有一些是因为失业而导致经济能力不足够教养小孩。还有一类就是80年代之后的独生子女，他们结婚之后呢，因为他们是年轻的父母，他们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然后他们又很怕辛苦，所以为了要省事，或者是希望只有夫妻两人的世界，所以他们也不想要
孩子在身边
打扰，就把孩子送给公婆。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一些老一辈的出于疼爱子女哈，他会主动要求抚养教育孩子，为年轻的父母分担照顾小孩，这是老一辈的出于对自己儿女的疼爱，所以他主动要求要照顾孙子。
是，
嗯哼。
哎，那么黄老师，既然在各地啊都有这么多的隔代教养的情况，好，这么多家庭都选择要用隔代教养的方式，那我相信它一定有它的好处，
是不是
？请您谈一谈好吗？
好，隔代教养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就从三方面来讲。第一方面，我们对这种孩子来说，哈，祖父母在养育孩子方面呢，他比较有经验，而且有爱心，而且呢细心的照顾。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孩子生病就比较少，对孩子的健康是有益处的。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说祖父母辈与孙子辈的感情能够更亲密，而且呢孙辈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也就是说祖辈跟孙辈中间的情感能够祖孙情深啊。我有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7岁的小孩子哈，他说每次我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哈，想讲给我爸爸妈妈听的时候，他们老是说小孩懂什么，不要多嘴，妈妈很忙哈，出去出去这样子哈。但是很奇怪哈，当我每次讲给爷爷奶奶听的时候，爷爷都笑得很开心的说哎呀小孙子啊，你太棒了，你怎么会有这么样聪明的想法哈，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跟爷爷在一起是很有趣的哈。那么还有呢， 第三个就是说，对孩子来讲，这种隔代教养能够促进家庭的和谐，特别当子女和父母有时候有对立的时候，祖父母可以成为两代之间沟通的桥梁，家中有祖父母可以让孙子女学习对老年人有更正确的看法。那么对年轻的父母来说呢，隔代教养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就是说，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来教养来照顾，恐怕是最放心的。因为在祖父母细心的照顾下，年轻的父母可以很安心的出外工作，或者是全心的拼事业，省去后顾之忧。特别是如果当小孩子生病的时候，在祖父母细心照顾之下，孩子最容易恢复健康。还有一点就是，祖父母照顾孩子，可以让年轻的父母节省经济上的一笔开销。这是对于刚创业的人，或者是在外打工的人来讲，这一笔开销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好处，对年轻父母来说，因为有祖父母在照顾他自己的孙子，孙女，所以呢，年轻父母有较多的闲暇时间休息，减少工作后又要忙着照顾孩子压力的情况，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心情比较轻松，然后他们也比较多时间来休息。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对祖父母方面来说，那么祖辈与孙辈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密感，和孙辈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有时候孙辈比较调皮，带起来比较辛苦，但是还是很开心的，特别无形之中呢，也会让祖父母辈有一种返老还童的这种心态，他们觉得跟小孩在一起他们觉得很年轻了。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常老人们在孩子成家立业之后呢，自己的孩子不再依赖父母了，那么老人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但是第三代的出现，在年轻的父母手忙脚乱之际，还能够凭着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来帮助自己的子女教养下一代，使老人的自我价值观呢，又能够再一次的有机会来体现，就是说，我不会自认自己老了，我还能够来照顾我孩子的孩子，他会觉得，我有价值了。
是是是。好，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个地方哈。
好，
我们还要继续再谈一谈的，就是隔代教养有好处，当然也有一些坏处，
是，
对不对？
对。
然后呢，其实今天在我们录音室里面啊，除了田薇对面的黄老师之外，旁边还坐了三位听众朋友，不晓得有没有隐隐约约听到一点声音我们陆陆续续也会请他们和我们分享他们自己本身都是有隔代教养的经验和我们分享哈。那么非常谢谢黄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那么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幸福满家园节目再见。
愿每家庭都美好，和睦相处没烦恼，有重担一起来挑，一起哭来一起笑，凡事不必计较，共有一个目标，彼此相爱到老，一年比一年更好，孝亲敬老，阖家欢好，夫妻情深一笔勾销，满腹欢笑相爱到老，幸福的家庭要。